最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下面的两张幻灯片，也就是在法国军方，我们有哪一些措施来应对这一些威胁？首先，所有的参与人员，不管他们的等级，不管这个组织的架构是如何，也不管我们将采用怎样的清除的方法，每一个人员都应该理解到我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如何开展工作。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威胁。我们之前就描述了如何能够应对 IED 带来的威胁，在所有的扫雷行动当中，平民安全还有扫雷人员的安全都必须是重中之重。在扫雷人员当中啊，不管他们是为军方工作还是为 NGO 工作，他们面临的风险水平都是极高的。在尝试拆除 IED 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保护人们的生命、保护财产、保护基础设施。这样的话，才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最后就是要收集技术数据，这样的话才能够分析风险，才能够更好的减少风险。因此，IMS 9.31当中所描述的这一个程序呢，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培训过程当中所介绍的程序也非常的类似，也就是必须要了解情报，了解情况，才能够评估风险和威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消除 IED，有不同的措施。第一就是使用这个机器人进行遥控的操作，当然这是我们倾向使用的方式。然后，如果威胁不是很大的话，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操作，尝试去移动设备，或者是把它当中的不同的部件呢给分开。过去10年之间，我们设立了一个数据库，是关于所有的 IED 的情况的，在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 IED 的情况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库。下一页，联合国标准在 MIS 9.31当中的描述跟法国的标准操作手册不太相同，我们的这一个标准呢，可能跟北约的操作标准更为类似。联合国有4个阶段的干预，但我们只有一个等级。操作人员一旦经过了培训，就必须要有能力去处理所有的 IED 的威胁。法国和北约国家采用一整套全面综合的 IED 的处置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确保操作的一致性。我们关注培训，关注信息收集，从而来应对威胁。这有3个方面，包括我们要打破网络，应对开展这一个刑事调查，然后呢就是处置 IED 本身，这是扫雷人员的工作。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不应该忽视，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最后一点呢，就是要 提升这一些受雷患影响的人民的意识，给他们提供培训。我们也必须要适应具体的情况，还有集体的行为，不同的集体行为，这就是我们从头至尾采用的一致的方法。那么在这当中的要点就是，首先要保护生命，保护平民的生命，保护军方人员的生命。我们可以通过查找当地的风险威胁，提高意识去实现。我们也需要采用最佳的这种操作程序。最后，在人道主义和冲突后的背景之下，在我们应对各种形式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保护生命和财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使得人们没有办法获得基本的资源，或者使得他们没有办法恢复和平。应对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去应对，我们也要去，而不是去预测。我们常常都只是在被动的应对，而没有办法去预测。正如我所说的，有很多新的技术可以用来去制作 IED， 但与此同时，这一些技术也能够帮得上扫雷人员。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他们在建立一系列他们在制造一系列的带传感器的无人机来进行查雷，而且他们的速度很快，让我们能够离威胁更远，能够远距离的去开展工作，当然这样的话就更加的安全。这就是我的介绍，感谢各位的关注。